好感恩今日有刘王彩灯姊妹为我们证道。彩灯姊妹曾经在东南亚参与延福事工17年，现在在香港努力事中心担任事工发展主任。
亲爱弟兄姊妹，各位早上平安，大家好，好开心在坚浸跟大家再见面。容我用少少时间，我首先自我介绍一下，让大家可以认识我多一点。我有些 slide 想给大家看看的。这张照片是1990年圣诞节，是我受浸加入教会的时候拍的。当时我还是大学生，正是读建筑系。信了主半年之后，神开始呼召我去海外侍奉。后来神藉着教会的牧者就引导我，我就完成了我的大学的课程，同埋咧考埋专业考试，成为建筑师。神又提醒我咯，要去读神学，装备好自己咧去侍奉神。神带领我喺1996年咧，系去到伦敦圣经学院嗰度进修。我喺嗰度咧邂逅咗嚟自马来西亚嘅华人刘文佳弟兄，经历主嘅带领咧，我哋1998年咧喺教会咧系结婚。建立家庭，一起在香港侍奉和工作。神当时带领我以专业人士的身份去服侍，所以我完成了神学的训练，我就回来香港继续执业，是做建筑师的工作，直至到神呼召我去到另一个工场。在2006年，我们回应神的呼召，在10月的时候，舞会和一个延福的机构就差遣我们去东南亚参与延福的工作，是17年的时间。如果弟兄姊妹你是2006年之后才回教会，就真的很不熟悉我们，因为我们成日都不在这里。所以今天我的讲道都是会多些用自己个人的见证，和一些圣经上面的见证，去讲明神在我们的生命的信实和恩典。我的丈夫是刘文佳，我的仔是俊杰，女儿是蔡天恩。仔仔4年前已经回咗嚟香港啦，就香港读书啦。后嚟神就呼召带领我哋，旧年我先生同埋我带埋个女就7月份翻嚟香港服侍嘅。我丈夫刘文佳传道而家系喺赤柱福音堂系担任堂主任，而女女系入咗香港嘅一个大学啦，就修读呢个创意媒体。仔仔旧年已经系大学毕业，而家咧喺网络安全嘅工作上面去做嘢嘅。我就加入了努力事中心，是担任这个事工发展主任。要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当中自处，我们一定要了解自己是在来自什么年代，我们身边的亲戚、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家人，我们都要明白他是来自什么年代，我们更加要明白他们的年代。我的父母是来自这个 baby boomers 的年代，当时那些的奶奶仔和新抱结了婚就要生养众多，我的爸爸妈妈就是 one of 这些 baby boomers， 一年生了6个兄弟姊妹。我就是什么年代呢？我是来自出生于 generation X 的头的年代，是后现代化的时代，亦都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我们是能够见证到科技的迅速发展，能够欣赏到、享受到科技对我们带来的很多的好处。我们出国旅行，坐飞机、坐火车，现在坐高铁都不觉得是什么难事。有一次我去参加过印度的一个延福的短期的训练，在个训练之前呢，我就有机会自己去旅行啦，去看看当地的旅行团，也都想看看当地人呢是怎样去旅行。咁我在这个行程里面呢，我就见到一个家庭。咁这个家庭呢，是一个老公是带着很多个老婆。咁有一个年轻的他的太太啦，咁就是穿着全身都是黑色衫， 个头咧都系包埋黑色头巾，连个面都遮埋，净系见到佢眼。但咧就睇唔到佢咧系有笑容嘅吓、啊。跟住大队去旅行，就好似一份咧好黑板式嘅生活，一啲趣味都冇。神就喺嗰次咧嘅经历嗰度咧，去感动咗我。将来咧，我要去呢个会教地区，系向呢啲妇女咧去见证佢，去祝福呢啲嘅咁唔同命运嘅妇女。记得喺2006年咧，当时咧我同丈夫系离开咗香港，就出发去东南亚，带住一对嘅仔女。阿仔咧系5岁，阿女系1岁半。佢哋生长于乜嘢嘅年代咧 ？Generation Z 系第一代咧，完全咧系数码化嘅年代。是对科技咧系敏锐，对多元化嘅人事物咧都系好开放。我咧系冇办法咧，当时啊冇办法去想象我嘅仔女将来会点咧。哇，佢哋识唔识读写中文咧？佢哋可唔可以翻香港读书咧？啊，好多嘅唔知道。但系最终于咧，我哋系倚靠住，系摸住石头过河。好感谢神，我嘅一对仔女咧已经翻咗嚟啦，吓喺香港读大学。仔仔開始做嘢，喺2017年咧，佢哋已經受浸加入咗教會，而家喺教會嘅英語事工崇拜同埋服侍。佢哋喺香港咧係能夠自立嘅，而家嘅科技已經係發展到 Google Translate、ChatGPT， 仲有 AI 等等，係咪能夠幫到佢哋咧克服好多日常溝通嘅問題？所以睇到無論世界係發展成點。我哋处身嘅系乜嘢嘅年代？神系信实，总系咧会为我哋开一条出路。今日系妇女嘅主日，点解会有妇女主日呢？妇女节同妇女主日有咩关系呢？基督徒又点样影响妇女，特别系中国嘅妇女呢？我哋作为基督徒，主耶稣基督作为我哋嘅榜样。导师，我哋嘅主又系点样教导我哋咧？妇女主日咧，其实咧系基督徒姊妹咧向神感恩嘅一日，因为咧神赐下咗怜悯、慈爱，俾我哋有救恩，让我哋咧得救，有一个释放嘅人生，以至咧我哋可以按住神对我哋嘅呼召，发挥神俾我哋嘅恩赐，成为众人嘅祝福。弟兄姊妹。我哋每一个咧，其实同妇女咧，一定咧系都有好直接嘅关系，系咪？包括你自己咧，或者你嘅妻子、你嘅女、你嘅妈妈，或者你嘅嫲嫲、你嘅婆婆，或者你嘅姊妹等等。喺妇女主日咧，我哋除咗系感恩之外咧，我哋亦都要注意同埋小心。这个世界的潮流呢是好像钟摆一样，从一个极端可以摆到去另一个极端。今天我们呢要注重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从圣经的角度看看主耶稣是怎样看待妇女，而这些妇女又是怎样自处。我们又可以看看身边的见证，建立好我们在主里面360度的人生，是能够荣耀神，帮助到人。今天我和大家从福音书里面看看使徒的记载，去看看耶稣身边的妇女的生命见证，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们和主耶稣和神之间的关系，明白神的心意和准则。我今天选了4个福音书里面的妇女的生命见证来跟大家分享，看看主耶稣基督是怎样去细察看待妇女，以及怎样呢跟妇女同工同行。第一个我想介绍的妇女呢，在约翰福音4章6至26节，这位井旁的妇女，我们看到的是主认识她、拣选、拯救，并且是赐永生的主。一个呢要避开众人，生命里面有5个丈夫，被犹太人排斥的民族撒玛利亚妇人，她来到水井旁打水，主耶稣是第一次见她，都不用她自我介绍，主已经知道了 认识他。没错啊，我们所认识的主耶稣就是神啊，是不是？这个就是神的属性。正如先知耶利米书所说，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经晓得你。主来到井旁打水的妇人面前跟他说，凡是喝这个水井的水的人呢，还会是口渴的，但是如果喝了我所赐给他的水，是永远不会口渴。我所赐给你的水是由里头成为一个泉源，直涌到永生。主耶稣是给这个被排斥的妇人在属灵上、在生命上的一个活水，一份免费却是极为珍贵的礼物，俾佢喺生命得到满足，唔会觉得空虚，唔会再争取寻求咧，为自己去填补啲乜嘢嘢。呢、这个活水就系属灵嘅救恩，能够由而家一直延伸到永恒嘅一个生命。我嘅原生家庭咧，父母以前系唔认识主嘅，爸爸系做生意，曾经系经历生意失败，面临破产。一直是迷信，他一生寻求是什么呢？人生的安全、富贵和成功的秘诀。我的二家姐在我家是首先第一个信主，我是第二个信主。当时我仍然是一个大学生，两年之内我的爸爸和我兄弟姐妹六个人，其中有五个是相继先后信了主。特别我有一提的就是我的妹妹彩年。彩年呢，从小是很安静的一个女孩子，是不喜欢理家事的。她信了主之后呢，生命有很大的改变。她变得热爱神的话，喜爱写作，教导圣经，还有很关心屋企人。1997年，神是呼召彩年，她蒙召去读神学。后来神又拣选她在北宣去被安立为牧师。现在他虽然退下了牧师的工作，他仍然专心去研究和去教导教会历史。我很感恩神对我的原生家庭的保守和祝福。我家里面的兄弟姐妹的名字全部都是我爸爸改的。我的名字叫彩灯，经常有人问我，你的名字这么有趣的，有什么特别的意思的？原来我爸爸是很迷信，当年呢，他为了儿女呢改名呢，每一个都要经过术数去计算才改名。所以从小呢，总之我觉得我的名字就是很奇怪，整天呢我就觉得很尴尬，我又要去解释个名字是什么意思。还有很多人以为我呢是中秋节出世，但是呢我信了主之后呢，我就知道我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因为呢每次有人叫我的名字，我都会醒起一个经文，那句经文是在诗篇119:105，大家记不记得？神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从我的名字呢，令我不住的去赞美神，祂是超越地上的学说，无论家父用任何学术、命理、术数为子女去安排，然而呢总是离不开神莫大那个恩典。在冥冥中，神已经认识我这个小丫头，给她这个丫头呢，在地上的爸爸呢帮她改一个名字，是成世呢会记得她。神就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感谢神的恩典，在1991年呢年底去到92年的年初，家父是在面临临终之前他能够认识主。他在患病之中受洗礼加入教会，并且呢他是经历呢在他身上一个神迹，他自己亲眼见到耶稣，耶稣跟他讲说话，最后他能够克服病痛，在信心上面呢是得胜，安息主怀。所以我看到我未认识神之前，神已经认识我。正如在耶利米书1:5上的这样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 他已经识得我了。第二个福音书里面的妇女呢，是在马可福音12:41-44，是请转一转 slide。 这个妇女呢，是奉献两个小钱的穷寡妇，她可以给我们看到呢，主是珍惜，她不轻看呢我们一个小小的个人或者是内心。耶稣当时呢在会堂是特登坐在那个银库前面，去看看奉献的人，注意到一个穷寡妇过来，他就投入两个的小钱。主耶稣就来到门徒面前，就跟他们说，他赞赏这个妇人所投入的呢，是比众人的都多，他是自己不足够，而是将他一切养生的他都是投入去了。主耶稣是察看到众人，即使是一位这么不起眼的、这么卑微的贫穷的女人，她虽然是一位贫穷的穷寡妇，在世界的角度来说她是小人物，但是主耶稣是没有轻看她，反而是观察到她、注意她，并且是欣赏和赞赏她为神所做的一切。我在东南亚认识一位妇女，她叫阿唐，她是一位敬虔的基督徒，她性格很诚恳勤劳，她丈夫是很尊重和很爱护，体贴得体爱护她的仔女。丈夫是当时在当地教会的一位年轻牧师，多次因为牧养遇到很重大的困难和失败，作为妻子的她无论如何体贴丈夫，陪着她，跟着她，她做什么决定她不会反对，默默地支持祷告，在背后是去辅助她。当她家里面对经济困难的时候，她不怕劳苦，每日揸电单车由城的一边去到城的另外一面，大着雨整路都是电单车，很繁忙的时间她就去不同的地方去教补习班。后来我招募了他做我的同工。当他在40岁的时候，有一天他突然间知道自己怀孕。刚好那时候是全球新冠疫情的流行时期，怀孕的期间的时候，他觉得他一直担心胎会不会有问题呢，但是他同丈夫是很敬畏神，坚持爱护他的胎。最后 BB 出世了，没错，真的，她的 BB 是有问题，她是一位患有唐氏综合症的 BB 女，夫妇所面对的压力是几咁大，她们不单止被人去藐视， BB 女的生存能力是很薄弱，两夫妇仍然是爱这个女，她们心里面是很痛苦，但是她们很坚固的去对神有信心，去感动了我去支持和去帮助她，训练她的女儿，教导她。现在女儿是3岁半，很感恩已经懂行，又可以上学。阿唐和丈夫一直还是坚持教导她的女儿祈祷读圣经认识主。阿唐这个姊妹她做了什么？她诚恳敬畏神，尊重她丈夫，爱护她儿女，忠心去侍奉，不畏艰难。她是贫穷啊，她是弱小，但是对主的信心和敬畏的心是非常的坚强。神看到了，神欣赏她，神赞美她。第三个福音书里面所提到的妇女呢，是在马太福音26:6-13，是一个打破香膏瓶的一个妇女，让我们看到主纪念赞赏我们全心全人的奉献。这个女人拿着一个玉瓶，里面是极珍贵的香膏，来到主耶稣面前，趁着耶稣坐在这里的时候，她就将这个香膏淋在她的头上。门徒见到就很生气，就批评这个女人， 为什么你花费了这些这么贵重的香膏不花在贫穷人身上呢？但是主耶稣他是赞赏妇女，主耶稣很珍惜，很纪念这个妇人在他身上所作一切的奉献。他并不是用俗世的观念眼光去衡量这个女人，反而他对门徒说，为什么你要为难这个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你常常有穷人在你身边，不是常常有我，她所作的是为我安葬去做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普天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个福音的时候，都会述说这个女人所作的，为她纪念，作为一个纪念。主对妇人的肯定包含了对自己的死、安葬、复活和升天有一个重视，是一个极珍贵的意义，也都是说耶稣为我们受死、被安葬到复活升天，这个福音的价值是很宝贵，是值得这个妇人用最宝贵的珍藏香膏去献上去。这个妇女所做的成为门徒要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在基督教周报2018年教会之声有一篇文章是梁美英牧师分享，她提到世界国际妇解运动对今日的妇女有什么影响。原来早在1857年开始，美国欧洲的妇解运动都是在3月8号举行，是经过65年的努力，直至到1975年3月8号是正式被联合国确立为国际妇女节。好，知道妇女节的背景，但是我们很少人会提到妇女节和基督徒和宣教士拉上什么关系。究竟基督徒、宣教士对今日的妇女，特别是我们中国妇女，是有什么影响呢？今天呢，我是选了分享其中一位来华的宣教士，她的名字叫做林洛芝，是19世纪著名美国监理会差派来中国的一位宣教士之一。在1859年年底，她带同她的妻子和初生的女由纽约启程前往中国。她经历了210日的行程，是相等于7个月。在1860年7月就抵达了上海，开始了长达47年的宣教生活，奉献自己爱主爱人。他除了宣教，他是致力于办报、办学和译书的。他怎样祝福中国的妇女呢？第一，他创办了女子学校，他提倡妇女都要接受教育的，认为这个是令到国家富强的一个根基。他创办了在上海的中西女塾，作为当时和近代中国培养出不少的女性领导人才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和一个创举。另外第二，就是他致力于办报，有一份名叫《万国公报》的一个报刊，他刊登了很多很好的文章，其中呢有很多批评当时令到很多妇女面对皮肉、身心灵折磨的扎脚问题，并且呢是在基督教信仰去分析、去分享神对男女在世界所遇到的公平对待的看法，批评当时因为扎脚的风气对中国妇女的身心健康的伤害。林洛芝和其他的西方宣教士用了文字和教学的方法启发了中国人的思维和社会的改革。由1860年直至到1895年是经历了长达35年的努力，中国开始有本地的人就发起不扎脚运动，改变了中国人对这个风气的看法，亦都是创办了女子学校。 期间呢，是有神的福音是传播，是改变了中国人对神的心意的认识，亦都让社会的领袖在思想、心灵、生命都有改变。在这个时代的变化里面，中国的教会是被建立起来，这些贡献都改变了中国妇女以后的命运，妇女被得到尊重和有社会地位。因而我们近代这个时间，我们妇女节、妇女主日都有我们份了。是据统计呢，由1807年去到1900年，曾经有2500位的宣教士，包括他们的妻子、儿女，是来到中国服侍。如果我们要计算这些宣教士所付出的代价，绝对是一个天文的数字。我们会不会好像门徒对待为主打破贵重玉瓶献上香膏的这个妇人一样，认为这些宣教士是在浪费时间、浪费金钱呢？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比起这些门徒是更加明白主的心意。第四个福音书里面提到的妇女是约翰福音20章1至18节，这个是在主复活的时候被托付传好消息的妇人。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第三日一清早天未光，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前，她要看看耶稣。她见到石头从坟墓是被移开，她就跑回去就找门徒了，约翰福音、约翰和西门彼得的、两位使徒，就知道就来到坟墓前，进去看看坟墓里面耶稣的身体在哪里，但 是真的见不到耶稣的尸体，是只是见到两块的布，分别是包住耶稣的头和尸体的布。好了，见到了，他们就回了家，他们相信抹大拉玛利亚，但是他们就回了家。玛利亚呢，这个时候呢，他站在坟墓外面在那里哭的时候，低头竟然望到坟墓里面有两个天使。天使就问玛利亚说，妇人你为什么哭啊？他说，我的主被人拎走了，我现在不知道我的主放在哪里。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突然间身后面有个人出现，但是他不知道是谁。其实这个是主耶稣，主耶稣跟他说，他就叫他的名字玛利亚。在这个时刻，玛利亚听到耶稣的声音，他就认得是耶稣了。他就即时转身就说，老师，他说，夫子，我的老师。玛利亚即时去认得主耶稣的声音。耶稣是吩咐玛利亚话给门徒听一个消息，他是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托付玛利亚。他说，我要升天，我要去见我的父，亦都是你的父，我要去见我的神，亦都是你的神。你要将这个信息去传给那些门徒知。抹大拉玛利亚就这样立刻回去就告诉门徒听了，说什么？我已经见到主了，他又将主对他所说的说话都讲给门徒听。主耶稣复活之后，门徒见到空的坟墓都一一回到家，唯独是抹大拉玛利亚，他是留在这个空坟墓前，他期待可以望到主耶稣。首先主真的向他显现了，主注意到他的伤痛和他的期望。然而在他的伤痛当中，主耶稣是给他一个盼望，和交托他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叫他将这个好消息传回给门徒知。报佳音、传喜讯就是这样开始了。是啊，主耶稣复活了。神明白我们的挑战，就如昔日门徒妇女在绝望里面，不是主亲自向他显现，告诉他们好消息的吗？相信
无论任何挑战，我们面对任何的挑战，主一定会知道，祂一定会带领我们，我们是不用怕，只要跟从主，面向耶稣，祂一定会带领我们。下一个 slide 就有，我想介绍另一个东南亚的妇女给大家认识。她的名字叫做阿兰，她呢是很关心当地的边缘青少年、未婚妈妈、街童，还有那些未得之民，就是那些很难信耶稣的人，是最贫穷、没有户籍、没有户口的人。然而呢，她的生活呢不是很顺利的，她都有很多艰难，她丈夫曾经破产，她两夫妇仍然是恩爱不分离。同时间阿兰呢，她是在困难当中，她仍然支持很多不同的福音活动，有很多弟兄姊妹成日跟她一起同行，一起去侍奉。这位姊妹去做了什么呢？她不断的关怀，伸出援手，明白主的心意，时常祷告。她又爱护尊敬她的丈夫，即使丈夫经历了破产，她仍然是坚持去爱她，痛锡女儿，痛锡她的仔女，爱惜姊妹，勇于见证，发展福音的工作，训练动员年轻人。她是很努力忠心的福音传播者，热诚，是没有因为生活的困难而减退。神感动了我对这两位东南亚的姊妹阿兰和阿唐的支持，在两个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在现今这个数码的年代里面，我是可以跟他们同行延续福音的使命。无论你是生长在什么的年代，神的眼目是看顾你，他看到你所受的苦难冤屈，由过去直到现在延展到将来，神都是充满慈爱，他要扶助那些软弱的人。就好像诗篇145篇13至14节，诗人大卫呢，他是这样描述神，这个是和修版的经文，他说：神啊，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是传到万代，耶和华一切的话信实可靠，他一切的作为都有慈爱，耶和华扶起所有跌倒的，扶起所有被压下的。你看不看到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地区，妇女还是延续着对神的忠心、忠诚和爱呢？坚浸有很多很美好的见证。妇女部的起源呢，是由汤从龄会助带领妇女圣经班开始。当时教会初初成立，有很多的需要，汤从龄会助，他一力承担司琴、主日学的教师、妇女圣经班的导师，他还慷慨去捐献建立堂会。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熟灵质素，对教会的爱，克勤克俭，爱主爱人，尽心尽力去奉献给教会，作为贤妻良母和教会义工的好好的榜样。今天教会成立了多少年？122周年零4个月了。我在教会成长的年代，坚浸有很多妇女都是对我充满恩典，和给我很深刻的印象，都给我在这里很有限度地去回忆和分享一下。包括幼儿、儿童事工的妇女，她们支持和带领服侍教会的幼儿、儿童的事工，轮流教导教友的孩子，支持关心那些义工。又有一位很有爱心的义工妇女，在我们出工场之前，成日帮我们看着我们两个仔女。教会还有很多的妇女传道、宣教士， 他们是敢言敢行，作为我们的好榜样，推动训练教会广传福音。妇女部和教会的中间分子里面有很多的妇女，关心给他们年轻的妇女，他们又参与研福的工作，对我和对家庭，对我的家庭一直是很关心、接纳、鼓励和提醒。还有主日学部英语事工的群体的小组和主日学，对我的子女在圣经上有很好的教导，对他们有很多很好的肯定。大家都不是完美的，总是要互相互补长短，互相关顾，彼此爱护，建立基督的身体教会这个大家庭。我离开了香港有17年，刚刚回来是7.5个月。请大家原谅我，我的限制，我没办法去很完整地去整理记录教会尽心尽力奉献姊妹的一张很齐全的名单。但是我可以保证，就是主耶稣在天国有一本生命册，他是有完整齐全的记录所有我们为主奉献，一个都不会遗留。弟兄姊妹，在这个世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很简单的，只要你亲近神，神就会告诉你他对你的呼召。若果你有一颗同理心，你可不可以承担一个事工或者一个家庭呢？我可不可以成为弟兄姊妹身边的同行者呢？好榜样，一个好见证，一个好老师，或者一个好的支持者呢？生命的360度不是单向，而是全面性，向神、向人、向上、向下、向左、向右。无论你身处何方，你的思想、你的行为，其实主都是察看得到。跟从主的呼召是最重要。既然我们奉献给主，就要从每一个角度去看究竟主的心意是什么。主给我什么意象，什么感动。今天呢，为了主的呼召，要我和我的一家呢都回来香港服侍，是我向神委身奉献的一个新的里程碑，要展开呢我们侍奉的新的一页。我只可以呢对主这样说，我愿意，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同样，我不单止在这里是向姊妹们讲这番说话，我也是向弟兄们去讲这番说话。今日神给你看到一个跨年代很多美好的见证，好像云彩这样的见证在你身边，你看不看到这个是一个万代的神的作为呢？我们的前人、祖宗、妇女受了很多的苦难，但是今天我们已经是领受着神所赐的祝福和救恩，享受着前人挣扎改革出来的成果，经历了很多痛苦、痛苦蜕变出来的果实，并且知道主为我们的罪牺牲，死在十字架，被安葬、复活、升天，成就了救恩，让我们有永恒的生命和盼望。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不要好像一个跟着潮流的钟摆，摆来这里，摆去那里，由一个极端摆去另一个极端。我们要将生命扎根在神的话那里，纪念我们的生命全方位，和主耶稣同行。要记得主是认识、拣选、拯救我们，并且是赐永生的主。主是珍惜，祂不是轻看我们这么微小的个人或者我们的内心。主是纪念，是赞赏我们全心全意全人的奉献。 主是交托福音和使命给忠心爱他的人。在这个时刻，我们要安静想一想，让我们有一个坚定对主的信心，要把握去聆听神对你说话时那个时刻。当神向你说话的时候，你要把握，把握你对神呼召的回应，你要把握奉献，奉献你自己和侍奉神的机会，去祝福教会以至到万民，同神一起同工，扩展神的国度，荣神益人。阿们。让我们一起的低头做一个祈祷，让我们都向神有一个立志。愿神呢真的听到我们回应的时候悦纳，我们肯定神是悦纳。我们一起做一个祈祷。亲爱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过去对妇女的恩典、慈爱、拯救。你不轻看一个最微小、最贫穷的一个妇女，即是说真的我们来到你面前，你已经是当我们是如珠如宝一样，我们在你面前受了这个恩典，我们满有喜乐。我们都来到你面前，我们求主你去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清心去到你面前，听到你的呼召，带领我们。我们知道你听到我们的回应，我应该要做什么。求主你带领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个年代，在这个世代，我们不容易，但是我们能够为主你奉献，使用我们。求主你悦纳我们一切的奉献。我们知道你看到我们，听到我们，你明白我们，你悦纳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